周五随着布伦特原油的继续暴涨，美债收益率没有出现短期大涨、长短小涨的熊抖行情，反而出现了牛抖行情。这为什么在原油啊？周五时候原油出现暴涨的时候，美债的收益率呢没有出现大涨啊，美债的收益率没有跟随，反而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呢啊，这到底预示了什么呢？预示什么？这个跟以往这儿确实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啊，而且这个变化呢，这个可能跟原油的上涨跟黄金的上涨不太一样啊，不太一样啊。当然我这儿呢给你这儿一说，你也不见得相信啊，不见得相信。但是我确实啊，从我的这个直觉角度来讲啊，或者说从我的观察角度来讲，这个事情啊引起了我的注意啊，就是你说原油的上涨和黄金的上涨同时发生了，我没有太把它当回事啊，因为黄金这个它啊这个周五啊有这个，因为这个周一跌的比较深了是吧，周五然后稍微啊反弹了一天，我没有太把它当回事啊，比如说下周一可能黄金又下去了或者怎么样，我目前还没引起我的注意啊。但是原油的上涨和美债收益率啊没有同步上行，这个事情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啊，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这个确实是可能会预示一些变化。那原油价格涨得很凶啊，不，这个 WTI 站上100美元一桶啊，但是美债收益率没有持续继续上攻，这个究竟是短期的一个现象，跟黄金一样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，还是说预示中长期或者四月份发生一些巨大的一些变化呢？啊，我觉得这里面我可以各给一半至少啊。如果说黄金的上涨和原油的上涨啊，我不以为然的话，我只这个事情我只把它这个就是有一定的相关性，只给它 20%-30% 的话，那在这儿关于美债收益率的上涨和原油价格的上涨啊，我至少要给到 50% 的这种概率，就是它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，有一定的这个内在原因在发生变化，就事情可能正在变化。它发生哪些变化呢？它有可能预示的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讲的，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啊，或者说随着美股的下跌，大家会从什么？会从原油供给端的这种担忧逐渐的切换啊，切换到对经济的中期的啊这种经济增长和衰退的这种隐忧。所以说随着美股的下跌，大家会认为这种财富效应啊，因为大家知道美国头部的 10% 啊，它带来的消费需求可以占到 50%， 而这头部的 10% 呢，它呢啊大部分的财富都在股票里面或者房产里面啊，至少股票是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财富比例。所以美股的这个财富效应啊，就如同我们国家啊，就如同咱们村里面的这个房地产的财富效应是一个道理啊，当这个美股暴跌的时候啊，消费一定会受到巨大的牵连。啊，当咱村里面房子不好的时候啊，它的消费呢也一定会受到巨大的牵连啊，所以你的类比就是什么？你把美国的美股啊这种财富效应的这种效果啊，看成什么？看成咱们村里面房地产带来的这种财富效应，它基本是一个量级的啊，差不多是类似的啊。那这样的情况下，随着美股的剧烈下跌以后啊，包括随着这个也许暂时的长期化，或者是随着这个原油价格的上涨，市场会也许在计价什么？在计价原油价格的不断上涨和暂时的不断的冲突的持续的情况下，可能会给经济的增长带来巨大的这个冲击。也就是说，不出一个月左右，整个全球经济呢会面临什么？会面临衰退的啊，或者面临巨大的这个增长下滑、增速放缓的这种隐忧、这种危机啊。你看全这个现在2026年的这个全球 GDP 的增长啊，有些投行开始已经纷纷下调了。啊，下调掉增速，比如 0.5 啊 ,0 点几啊，开始下调了。所以当这个美债收益率你会发现它有点不跟的时候啊，它确实可能在计价这方面因素。但是现在我也敢只敢给到 50% 的概率。为什么？那我毕竟才是一天嘛。啊，我还要再观察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下周我看到原油 WTI 干到120了啊，美债收益率还不能创新高，比如不往 4.5 以上走 ,10 年期啊，或者是30年期是 5, 不往5以上走，反而还开始回落的话，那会什么？那会让我提高这个置信率啊！我会认为市场确实可能在关注中期风险，也就是经济迅速放缓的风险。那这样一来的话啊，美债收益率反而有可能什么？反而非但不往上走，开始往下走。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啊，会加深我的这种判断。尤其是当什么？当下周五啊，整个非农就业数据出来的时候，如果失业率开始迅速飙升，非农就业增速为负数啊，非农就业上个月不是负的9.2万嘛？比如这个月再来一个负的5万、6万、8万的。啊，同时我看到什么？看到了这个时候油价还在上涨，但是美债收益率却不往上走了啊，那我就什么？我会提高我的置信度，我会认为市场真的在考虑，逐渐在考虑啊，全球经济走弱甚至衰退的风险了，衰退风险了啊。如果是那样的话啊，当然啊，有些事情啊，包括有些机会啊，有些市场的转折啊，也就啊不言自明了。